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来学习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开始先祷告好吗？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面前，打开你的话，学习你的教导。主，求你的灵来亲自教导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也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得见，能够看得见，更能够领会你的心意。主，让我们学习如何将身体和心思意念都献给你，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这样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十二章呢，就是一个新的段落开始哈。前边我们说过，从第一章到一直到第八章基本上讲的是叫教义哈，讲到因信称义，这个基本上如果从大的题目分的话，就是因信称义这么一个道理哈。然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计划啊，说上帝没有丢弃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将来会都得救啊。好，那么十二章呢，就是个新的段落，这个段落呢，就是讲到如何把前面讲过的真理活出来。那你看保罗的书信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前面一部分讲教义，后面一部分讲生活，就是如何把神的道活出来。好，我们来看，我们来读十二章哈，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段是一段很有名的话哈。你看，保罗这里从他的他的话，你感觉到是一个转折哈。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那么前面讲过了之后呢，他说你看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怜悯我们啊，甚至包括以色列人他们屡次三番的背逆上帝，可上帝仍然没有放弃他们，说上帝将来还会救他们啊。所以讲到上帝这个的慈悲和怜悯，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那中文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这个其实你仔细琢磨，你就是说你不大容易理解他的话哈。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你说保罗说以上帝的慈悲来劝我们，这个怎么理解？什么叫以上帝的慈悲劝我们呢？这个你如果看看英文，他说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这个他不是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而是什么呢？他说前面讲到上帝的如此的怜悯，如此的慈悲，他说既然上帝是这样的恩待我们，因此我们要怎么样，对不对？他是这个意思。他说因为上帝是如此的怜悯慈悲，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是这个意思。所以中文翻成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劝你们干什么呢？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句话呢就是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不能叫做承前启后吧。他的意思是他用，因为他这个那时候信主的人都晓得旧约的律法的要求献祭哈，那他前面用了八章的时间就讲到我们如今不再献祭了哈，我们不再按律法这个行义，而是靠上帝的恩典。但是呢他这里却用了一个献祭这么一个仪式来提醒大家。他说就好像啊，他说原来呢我们献动物，如今呢我们不再献了，但是我们献什么呢？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就好像是说我们被像一个祭物一样被献给上帝了。那他这么说呢，他说献当作活祭啊。你看祭物都是死了杀了之后再献，对不对？没有献活祭的啊。那这里呢他不仅说献祭，而且要献那个活祭啊，这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像一个活着的祭物献给了上帝，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有意思的是呢， 这个保罗用旧约的献祭来提醒啊这个信徒说，我们呢其实在上帝面前呢也应该把自己献上，就好像是一个祭物一样献上。那你读到这里，你就想起了那个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啊，他都讲过说这个，你看第六章哈、啊，我回头看看第六章。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像罪死啊，像基督活，对不对？他说不要再让你的身体啊，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而要把你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对不对？所以这也有献祭的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对不对？献给谁就是谁的奴隶，对不对？你献给罪就是罪的奴仆，你献给神就是神奴仆啊。所以然后在第八章，你看啊，第八章的十二节是我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了啊，然后我们是欠神的债，对不对？好，那这里头呢讲的是用的是同样的思路，就是说我们如今呢把身体要献给上帝，就好像当年我们献祭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祭呢是活祭。那活祭有主要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呢我们是活的，我们没有被杀了的献祭啊，一会儿还有一个呢就很有意思，就是活祭这个东西，你看你献祭的话啊，假如说你把一个羊献在祭坛上，这羊如果是活着的话，你把它献在祭坛上，它会老老实实在那儿等你烧它吗？它不会，对不对？它会跳起来，对不对？所以呢献活祭呢也有这么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活祭，那么活祭这个东西呢就是人呢就不愿意被献，对不对？谁愿意在祭台上被火烤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把自己献给上帝这个事情不是一次就完成的，是一直都有，这就跟耶稣说的这个讲的道理一样，耶稣说凡是要跟随我的就当啊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跟随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把身体献给上帝，因为身体有很多欲望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如果不把这身体献给上帝的话，我们就往往成为我们欲望的奴隶，因此呢我们就不讨上帝的喜悦，对不对？甚至你看这个中国有个老子，他讲哈、啊、老子很多名言，对不对？那么其中一句话就说大患者身啊，大患者身是什么意思？他说人生最大的患难呢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身体的欲望，对不对？你看看人是不是一辈子，也是有句老话说人为财死啊，鸟为食亡哈、啊、人其实不单单为财死哈、啊、人这个能够成为人的这个能够辖制人奴隶人的欲望很多、啊、有的人爱财，有人好色，有人贪图虚名，有人这个喜欢权力，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人的啊这个怎么说呢，你的桎梏，你的枷锁啊。说我们如果不把我们身体献给上帝，那这些东西被烧掉的话，那我们往往就成他们的俘虏了。那第六章第七章就讲这些事儿，对不对？说我们不要再献给罪，因为我们已经向罪而死了，对不对？我们当看自己是死的，因为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就与基督同死的。所以同样的意思哈、啊、换个不同的角度来说，我说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就是当我们把身体献给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在上帝面前让这个上帝把我们的邪情私欲通通都这个烧掉，我们就变成圣洁的，然后讨上帝的喜悦哈。然后他还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中文这样翻译呢你就有点不大明白，说你这说献祭，然后你怎么又突然说如此侍奉呢？这个献祭跟侍奉是又是什么关系呢？那理所当然的是比较好理解哈，就是我们本该如此哈。那么这里为什么又说如此侍奉呢？这个献祭和侍奉有什么关系吗？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翻译的问题哈。所以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大家多看几个翻译版本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不懂原文哈，我们只能靠这个不同的翻译本来更清楚的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哈。那我不是说英文就一定对哈，但是呢有的时候给你个 cross reference 就是互相参考，有的时候中文翻译的很好。 那有时英文不清楚，你都可以互相学习哈。你看英文的翻译怎么说呢？第一节的时候啊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to offer your bodies as living sacrifice,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然后呢，它有个破折号，啊，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献给上帝，对不对？然后呢，破折号呢，一个解，破折号之后的解是什么呢？他说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哎，你看这就和中文很不一样，这个句子结构不一样，意思就变了一些哈。那前面的把自己身体献上当活祭，这都没有问题啊，圣洁的神所喜悦，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到这个后边呢，他这个破折号之后呢，他说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他说这就是你的属灵上的啊，这个叫的中文反正侍奉，英文反正 worship 就是敬拜。他说这就是你这个你的从属灵意义上说，这就是你的敬拜。意思说我们敬拜上帝的这个本质呢，就是把自己献给上帝，就这个意思啊。他说你要把身体献上当活祭，他说这就是你的敬拜，真正的属灵意义上的敬拜就是把自己献给上帝。那这里边就有很多学问了。那你说我们敬拜，我们一般你提到敬拜这个词，你想到什么呢？一般大部分人马上想到是赞美诗，对不对？唱赞美诗，好像这是敬拜的部分。比如我们来教会这个聚会，头一部分呢是敬拜，唱诗啊，有的教会唱啊三首歌、四首歌，有的教会唱一个小时啊，不一样。我们常常想到敬拜就是唱诗啊，然后就是讲道。那么按照保罗的意思呢，他说真正的敬拜，属灵意义上的敬拜是什么呢？是把自己献给上帝。啊，这就很有意思了啊！事实上，你歌唱的再好听，你道讲的再漂亮，如果你没有把你的身体献给上帝的话，你想这样的敬拜上帝会接纳吗？不会，对不对？旧约的时候，上帝对这个借着以赛亚对这个以色列人说 ，These people serve me with their lips， 就是这些人呢，只不过是用嘴巴来敬拜我而已。就是如果你有口无心的话，你这样的敬拜在上帝看来呢，就是 serve me with the lips， 就是用嘴巴来敬拜上帝而已。所以保罗这里讲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呢？是把自己献上啊，你看看。所以呢，跟随上帝的啊，跟随上帝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如说前面我们这个看的这个第十章的时候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保罗说，对不对？好，我那时候讲过，说人因为人的败坏，人往往会投机取巧。他说，哎，你看我心里也相信，我口里也承认了， OK， 我就是等着得救了。可是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保罗说你真正的敬拜呢，是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自己的私欲啊坐在祭坛上烧毁，然后你会成为一个圣洁的蒙上帝喜悦的。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因信称义是不简单，只要我们信就被称义，可是信之后呢，我们要有好的行为。那有人说，哎，你看你这又讲因好像不是因信称义，因行为，这个就是曲解了我的意思啊！不仅曲解我的意思，很多人曲解了这个雅各的意思，曲解了保罗的意思。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可是保罗所说的这个信是必须有行为的信，就是你这个信要用行为来证明信，不是说你靠行为得救，而是靠你这个有行为的信来得救，对不对？如果没有行为的信，说明什么呢？说明是假的嘛，那骗人嘛，对不对？上帝早都是在旧约时候就讲过，说这些老百姓，这些以色列这些百姓根本就是用嘴皮子来欺哄我，那上帝是可以欺哄的吗？显然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呢，真正的这个敬拜上帝叫做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好，第一节就讲这么多了啊。第二节说，第二节可能更有名一句话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句话很有名啊。这句话的英文的翻译也比较好，中文这个也不是不好，但是呢，你看看英文更容易理解哈。我念念英文哈。英文说 ：“Do not conform any longer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 啊，这里然后呢又有个破折号，跟前面的结构一样啊。破折号之后说 ：“H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will.” 那我为什么说中英文的翻译比较好呢？就是在后半部分啊，他说。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and approve. 就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旨意。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这个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呢，你就可以查验上帝的旨意。然后他对上帝的旨意做了一个说修饰，就是英文后面有个破折号。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样的呢？说上帝旨意是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啊，中文翻成啊，善良、纯全、可喜悦。所以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啊，这里边很有意思啊，我们分析一下看啊。首先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刚才讲到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思情邪欲被这个上帝的这个圣火圣坛上的火给烧掉了之后呢，我们呢怎么样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被改变啊。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按照英文的这个翻译，应该说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以前是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以前跟世界没有两样，对不对？我们跟世界一样，世上人干什么我们也干什么。他说你们就不要再像这个世界一样的生活，而要怎么样呢？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中文翻成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我们做基督徒久了读起来就觉得很顺当啊。可是如果一个没有读过圣经的人读这话，觉得是哟，怎么这个语言那么别扭，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呀？英文说啊， Do not conform. Conform 就是啊，一样的意思，和什么什么一样啊。Do not conform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不要像这个世界的人一样生活。啊，它有个 any longer. Any longer 意思就是在，不要再像这个世界一样的人一样生活。而要怎么样呢？ But be transformed, 被改变。怎么样被改变？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他说怎么样被改变呢？是你的Renewing of your mind， 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呢，要被上帝给更新。被上帝更新之后呢，你就会被改变了。啊，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我们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怎么样呢？而要被上帝，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上帝给更新、变化。中国有句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你常常与主同行呢，你就常常就揣摩上帝的心思，你渐渐的心思意念就变了，然后呢你就不会再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然后呢他说，然后 then you will be able， 他说之后呢你就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啊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意思说我们必须心意更新被改变之后才能够查验上帝的旨意，不然的话你不能够查验上帝的旨意。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不是说我们先明白上帝的旨意，然后在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说当你心意更新被改变之后，你才能够查验神的旨意啊。这个非常之重要啊，这个我们常常这个会忽略这段经文啊。他其实意思说我们要首先要这个怎么说呢，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我们要把身体献上，我们的心意这个心思意念要被上帝更新，然后呢你就明白哦，原来上帝所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一会儿我们再看保罗讲的具体是什么，怎么说怎么办哈。所以这段很有意思哈，说我们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而要 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心意心思意念被上帝更新，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查验。那个查验呢，中文解的查验，这个你如果看英文更清楚，他说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and approve， 这两个字，一个是 test， 一个是 approve， 就说当我们心意更新改变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有这个能力去 test 检验和 prove， prove 就是确定，意思说如果有人说哎，上帝告诉我什么怎么地，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有这个能力去查验，就是 test and approve， 这是不是上帝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就是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上帝更新改变之后呢，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去鉴别真伪，这是意思。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生命很成熟的这个长者，我们说他有属灵的看见，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分辨力，哪里来的？就是因为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他们的心思意念被上帝所改变之后呢，他就能够有这个能力去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就叫做 spiritual maturity， 属灵上的成熟。为什么有人就有这个属灵上的成熟，有人就没有呢？啊，这个是很多原因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就是说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上帝改变之后，你看这个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使徒行传十五章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啊，这个安提亚教会出现了纷争，就是因为安提亚教会这个外邦人很多，那么这关于外邦人是不是要像犹太人一样遵行律法行割礼啊，这些规矩啊，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哪个，很多规矩说这个教会引起纷争，大家说那这怎么办呢？他们就回去了，派了两个人回去，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就是十二个使徒们啊，彼得、雅各、约翰呐、他们说问问他们到底是应该怎么办，然后他们就开会，对不对？大家就。保罗和巴拿巴就介绍上帝在安提阿教会外邦人当中如何行神迹啊，怎么的？然后呢，雅各站起来就说了，他说，据我看啊，上帝已经将恩典给了外邦人，他说我们就不应该再让外邦人啊这个承受，我们自己就承受不起的这个律法的这个 yoke， 这个枷锁一样啊，这个外邦人不需要遵循律法，那这就是属灵的看见。啊，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到哦。这个记不记得彼得第一次，这个上帝有一次跟他这个显现，天上掉下来一张布，上面很多这个不洁净的动物，让他起来吃，对不对？那个时候彼得说：“这个怎么可以吃呢？我从小就没有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然后上帝说：“这个上帝已经洁净了，你就不可以再叫他不洁净哈。”所以他们也是一点一点有这种看见，对不对？才能够明白这些属灵的道理，因为上帝救人的计划。原来是给以色列人，后来又给了外邦人，所以像这些东西叫属灵的看见哈、啊。那我这讲的有点多了哈、啊。这个属灵，所谓属灵的看见，就是当我们与上帝很亲近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上帝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啊。这个其实这件事情有很多，这个可以应用到现实生活上的事情啊，比如说突然之间政府有个什么政策啊，这个限制教会聚会啊，然后呢这个教会怎么办，就会有纷争，有人就说哎呀，政府怎么说怎么做，因为我们不然的话教会就解散了，我们没法传福音，有人就说哦，这个不可以，这是我们是要啊，遵行上帝的旨意，不能因为说政府不让我们敬拜，我们就不敬拜。所以这里边就有不同的看法啊，就是看你，谁更亲近主，才能够，有更好的属灵看见。那你比如说，这个国内最近有个牧师叫王怡，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四川这个恩语教会的一个牧师，那就是因为坚持要敬拜，就被抓起来了，判刑九年呢。OK， 那有人就觉得啊，这太傻了，为什么要这个要这个样子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啊，哎，这是一种看法。 那么这个看法对吗？哪个看法是对的呢？这个，所以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对错了啊。好，那这个这两句，第一节、第二节啊，你第一节讲到是把身体献上当活祭，第二节呢就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思想啊都要被上帝给改变、进化啊。好，那么这个第十二章的头两节呢，就是好像这告诉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刚刚晓得上帝如此的爱我们，上帝如此怜悯我们啊，我们应该怎么侍奉上帝呢？就是将我们的身体、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通通都交给上帝，被上帝啊这个是给洁净，被上帝给改变啊。好，然后第三节呢，又这个变化一个主题了，你看。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赐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段呢就是讲教会里面的合一啊。怎么合一呢？就是我们要根据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来在教会做不同的角色，用不同的方式服侍神。但是呢，这里他讲的说，我们每个人呢都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看个英文哈， Do not think of yourself more highly than you ought， 意思说不要骄傲，不要自觉的了不起。那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一定有这个教会有这种现象，他才这么说的，不然他也不会平白无故这么说哈。那么我们记得在一开始讲到这个罗马书介绍的时候，我讲过说，写罗马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罗马教会有犹太人，有外邦人，那么他们之间呢起了纷争，所以呢保罗才写了这封信，那么所以才有了第九节第九章到十一章，特别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计划，意思说外邦人你们不要这个骄傲，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要觉得，你看第十一节第十一章我们讲了吗？十八节说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啊，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什么意思？就是说外邦人，上帝拯救了外邦人，现在教会大部分是外邦人，那犹太人回来，那你们这个外邦人不可以骄傲，不可以觉得说哎呦上帝已经弃绝了犹太人，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你犹太人因为你们卖主，所以上帝已经弃绝你们。他说你不要，不可以骄傲。所以这里又说了，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吩咐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下面就讲到恩赐了，我先念啊，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人啊，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保罗常常用人的身体做比喻这个教会哈，在一个教会里，上帝给不同人不同的恩赐，就好像一个身体上，有的是手，有的做脚，有的做眼睛，有的做嘴巴，所以都是不一样的功用，不一样的职能，对不对？他说我们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上帝给你什么样的恩赐，你就应当如何的服侍主。那这里面有个有个词叫做个人信心的大小，这里面呢容易产生误解哈。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呢也是这么说的哈，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asure of faith God has given you，就是每个人呢上帝有分给不同的，这里说是信心，信心的大小。那这里的信心到底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说的因信称义这个信吗？还是指还是这个信包括更多的内容？你看后面他讲的说讲到这个不同恩赐哈，所以我想哈，我看了很多解释，都不是没有确定说 exactly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这里这个信心，这个信啊，信心不完全是狭义上的，就是指信心，而是指恩赐的意思。 啊，上帝给不同人不同的恩赐，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比如保罗吧，保罗的恩赐比所有人都多，对不对？保罗讲的这不哥林多前书讲的说，这个哥林多教会说方言的事情哈，他说我比你们所有人说方言都多。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上帝给他更多的恩赐哈。所以呢，这里说这个每个人要按照上帝所给不同人的啊信心大小或者恩赐的多少来服侍神。你看他紧接着他就讲说，正如一个身上有些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同样的用处，对不对？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啊。第六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啊，就是讲不同恩赐了哈。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这里面你看，显然保罗是在讲说，在教会里边呢，上帝给不同人不同的恩赐，那每个人要按照不同的恩赐来服侍。所以这里我觉得他说的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就是说上帝给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那你按照你的恩赐来服侍。那这个东西呢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去了解哈，就是说那你说我信主之后 我怎么知道我有什么上帝给我什么样的恩赐呢？我怎么知道我在哪去服侍主呢？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去发现的哈。那不同人不同解释，我就不想讲那么 detail 了啊。这个这个恩赐不同啊，渐渐你就会发现。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呢，你就去服侍，教会有什么需要你就会去做，你去做，做了之后呢，你就渐渐发现，哎，我做这种事情呢比较好，比较容易，效果也比较好。我做另外一种事情呢效果就不大好，有点这个事倍功半的感觉哈。那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你的恩赐，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其实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哈。比如说吧，在教会需要很多教导的工作，但是不是和所有人都可以做老师的。做老师这个东西是特殊的天赋，这里讲到了哈。你看保罗就讲到说，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哈，或做执事啊，执事就是服侍，就是做 service 哈。啊，这个所以不同恩赐啊，你就会看到，比如说让你去教一个这个啊，带一个受洗班，你教完之后，他说，哎呦，教的真好，说的真清楚，我们这个收获非常大，哎，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有教导的恩赐，啊，你以前可能不知道，哎，但你服侍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你有这个恩赐。那比如说你去做，假如说有件事情需要一个做组织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教会办一个这个圣诞节的晚会啊，说哎某某某你去组织一下哈，你去召集不同的人，然后呢去安排这个不同的节目，所有的事情你总管。哎呀，做的时候你累的啊，简直是都这个睡不着觉啊，这个最后效果也不是很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可能没有组织管理的恩赐，领导的恩赐啊。有人就很有这恩赐，所以久而久之你就看出来了哈。那我自己的经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也是这个在教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是什么都做。那时候年轻啊，也有热情啊，什么都想做。可是后来渐渐发现，有的事情我做的还可以，有的事情我做的很不好。别人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事情，我一提到这事情我就脑子大，我就很紧张啊。哎，渐渐就发现啊，原来我的恩赐在哪啊？哪个不是我的恩赐？那就不是你恩赐的时候，你就不要做了。有的人做得很好，那是你的恩赐，你就好好去做，对不对？然后渐渐呢，你就可以这个专心一意的做好上帝让你做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经文，这里说呢，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啊，这个呢就是有说预言的这个恩赐哈。那么现在呢，讲实的话，有预言恩赐的人很少了。不能说没有，有，但是很少哈。那这里所说的说预言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中文把它翻到叫做先知讲道，这个翻译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哈。先知就是先知，先知不是讲道，讲道的人不是说先知说预言 OK， 根本是两回事。讲道的人是在做教导的，哎，不是说预言。这里说预言，你看，a man's gift is prophesying. Let him use it in proportion to his faith. Prophesying， 圣经上所说的预言是什么呢？这个 prophet 是什么 ？prophet 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就是上帝借着这个人说话。上帝或者说什么事情要发生，上帝或者说上帝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上帝要预言将来什么事情发生，这叫说预言。哎，讲道不是说预言啊，这是给大家一个更正啊，不晓得有没有人有这种误解哈。哎，好，第七节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你看中文的翻译有三个专一，这个翻译我觉得不恰当啊。你如果看英文呢，它不是专一的意思。第七节说 ，If it is serving, let him serve. 啊 ，serve 就是服侍，比如说服侍人呐、啊，帮忙啊，这个谁家有困难去帮忙啊，什么，这就是 serve 啊。啊，中文翻译的做这个做执事啊。那这个啊，第七节的后半部说 ，If it is teaching, let him teach. 如果或做教导，啊，中文翻译就当专一教导。这个英文的翻译没有专一的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如果有人有教导的恩赐，就让他做教导，没有什么所谓专一的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中文把它翻成这个专一教导，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你看第七节一开始说 ，If it is serving, let him serve。如果是服侍，就让他服侍；如果是做教导的，那就让他教导啊。第八节，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英文说 ，If it is encouraging， 劝化呢？因为是鼓励人的啊，如果是鼓励人的，那就让他啊，怎么说呢？就让他去做这个工作，也没有专一的意思哈。然后 ，if it is contributing to the needs of others， 如果是施舍的，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啊，那这个就让他去做。这个中文的翻译说，施舍的就当诚实，英文不是这个意思，英文说。如果这个人有施舍的恩赐的话，就让他这个怎么说 ，generously， 就是让他这慷慨的施舍，慷慨的意思，不是诚实的意思啊。至于哪个对，我不晓得啊，我还没有去查其他的这个翻译本，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然后 ，if it is leadership， let him govern diligently， 啊，中文说，如果是治理的，就当殷勤。这个翻译是中英文是一样的啊。如果你有治理的恩赐 ，leadership。啊，就让他去 govern diligently， 让他就让他殷勤的努力的去做管理工作哈。前面讲到我自己的这个恩赐哈，我就发现呢，这个 leadership 不是我的一个恩赐，至少不是我最好的恩赐哈。好，最后 ，if it is showing mercy， let him do it cheerfully。啊，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个中英文的翻译是一样的哈。如果你有怜悯人的恩赐啊，你就让他去这高高兴兴的去做这个事情啊。那其实人的这个我们这个恩赐哈、啊，不同恩赐呢，最好的发现恩赐的方法就是去服侍。服侍的过程中，自然你就知道你有什么恩赐，很快就知道。有时候你不知道，别人就会告诉你。比如说我们小组查经，那。大家都轮流分享，哎，有的人分享就还说，哎呦，这个你分享真好，你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清楚，哎，这个就是有这个这个教导的恩赐，对不对？那我们小组就有一个姊妹，这个刚刚信主不久，她说她没有教导恩赐，可是她分享起来，她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你就觉得哎，上帝给这个人有这个恩赐啊，所以有的恩赐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有人天生就会讲话。有人天生就很会做工啊，就是帮忙做事情啊，就是很会。有人天生就很慷慨，有的恩赐是你信主之后上帝特别给你的。好，这段呢就讲到这里哈，往下看。下面这部分呢，这个又另外是一个主题了啊，讲到爱人哈。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啊，这个你看中文的这个翻译就不容易理解了哈。他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个 这个用法就比较古老啊，现在不得这么说了啊。你看英文说怎么说呢 ？Love must be sincere， 爱人要真诚啊。Hate what is evil， 恶要厌恶，这个都对啊。然后善要亲近啊 ，cling to what is good， 也是这个意思啊。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第十节啊 ，be devoted to one another in brotherly love， 啊，就是英文的意思说，我们彼此之间要像弟兄一样的互相关爱，是这个意思啊。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英文说 be devoted to one another in brotherly love。他说你们彼此之间要像弟兄这个弟兄相爱一样的互相相爱啊，然后呢 honor one another above yourself 啊，中文翻成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英文说 honor one yourself 啊 honor one another above yourself， 就是中文反正要这个恭敬人啊，要彼此推让，意思说，哦，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啊，怎么说呢 ？Honor one another， 就是互相这个尊敬，好像这个尊敬别人要比要看别人要高过自己这个意思哈，就是要对别人很恭敬的意思啊。那中文反正彼此推让也有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要谦卑的，觉得别人比我们更有 honor 的意思啊。啊，十一节说殷勤不可懒惰，啊，殷勤不可懒惰啊，然后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英文说 ，Never be lacking in zeal, but keep your spirit fervor serving the Lord。啊，中文反正说殷勤不可懒惰。啊，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也可以啊，这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服侍主啊，要常常服侍主，而且呢，要这个不要懒惰，要这个辛勤做工，而且呢，这个要心里火热，服侍神要心里火热，这个意思啊。好，十二节是一句有名的经文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英文说 ，be joyful in hope, patient in affliction, faithful in prayer。啊，在指望中喜乐，就是我们要有喜乐。为什么有喜乐呢？因为我们有盼望，有永生的盼望，对不对？然后在患难中呢，也要忍耐，因为保罗说前面讲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性格，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在患难中要忍耐，啊，祷告要恒切，就是要恒切祷告。啊，这句话呢，其实曾经给我很大的鼓励哈、啊。我常常读经，读到我喜欢的经文，我就把它写在一个小本本上，我就记起来哈、啊。在你这个默想的时候，在你祷告的时候呢，常常会这个告诉你怎么祷告哈、啊。你这保罗说，在盼望中，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讲个这两天我的例子哈，我头两天礼拜五，礼拜五的时候，最近不是宅在家里边吗？这个没有多少事情做，然后呢，我就看了很多书，看什么书呢？我就看这个鲁迅有很多这个名著，对不对？啊，这个什么《孔乙己》呀，什么这个《阿 Q 正传》呐。还有这个什么药，还有这个不是多想这个，这个什么什么名字？啊，《祥林嫂》。我看了一些书，看了一些电影，看了之后呢，心情非常不好，非常沮丧，因为你知道鲁迅讲的都是，你知道鲁迅吧？鲁迅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哈，他的你看鲁迅的作品，最后你就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鲁迅是一个用他的一生想要唤醒一群沉睡的中国人，又唤不醒，所以鲁迅所有的作品都是同样的主题。OK， 这个他把中国老百姓这个那种麻木不仁、 自私自利啊，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心态描绘的这个入木三分，让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 so depressed， 非常的沮丧，就是觉得这个中国这个文化怎么给中国人培养了中国人，让中国人变得如此的麻木，如此的冷漠啊，就心情不好。然后呢，我就祷告，我说：“哎呀，上帝，这个心情这么不好，我不想要这种心情，我需要喜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喜乐。我说为什么我没有喜乐？请你给我喜乐。”祷告完了之后呢，我就在看一些这个工作上的事情，哎，突然觉得一股说不出来一种高兴的劲儿来了，哎，觉得很高兴，哎，怎么会突然间很高兴的感觉呢？啊，突然我想起来，刚才我祷告求神给我喜乐，哎，喜乐就来了，你看，所以呢，保罗这里说，在指望中要有喜乐，我们基督徒这个说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第二个就是喜乐。我常常忘记喜乐这件事情啊，第一个是仁爱，第二是喜乐。那喜乐是哪里来的呢？耶稣说，我把我的喜乐赐给你们，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这个平安不是世界所能赐给你平安，人心中有平安的时候自然有喜乐，对不对？保罗这里说，我们在指望中，在盼望中要喜乐，我们如果有永生的盼望的话，你就会有喜乐。无论是这个瘟疫如何流行啊，这个好像这个世界都停止了啊，哎，但是你有永生的盼望，你就不会被这些事情给困住，你就会有喜乐，对不对？好，所以说在盼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祷告要恒切。好，往下看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可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这个十六节就讲到不要骄傲啊，人很容易骄傲，人的天性就是想骄傲。你觉得你很谦卑吗？其实所有的人心中都有骄傲，只不过表现方式不一样，有的人骄傲表面马上就表现出来，有的人呢就比较含蓄，但事实上人心里都是有骄傲的。 OK， 你比如说我这个人就这个骄傲就马上表现在外边，人家一看就知道，哎，这样就骄傲了。这个我是藏不住的。有的人就很会伪装，嗯，表面上很谦卑，但是骨子里很骄傲。所以人都是有骄傲的，你知道吗？这个魔鬼为什么背叛上帝，就是骄傲。所以骄傲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哈。但是呢，每个人都有骄傲。有一次我们小组查经，就这个查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骄傲。然后呢，我就自告奋勇，我说我来这个查这个主题，我就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骄傲的有什么表现，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很骄傲。那么从心理身上看，骄傲，这个骄傲有很多表现哈，其中一个哈，这个有说法，这个是英文叫做这个perfectionist 啊，有人是完美主义者。什么是完美主义者呢？就是说这种人做事情一定要做得很好，如果做不好干脆就不要做，做就做很好。那这种人呢，这种啊，从心理上学上说，这样的个性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他们很认真，他会把事情做得很好，他如果想做的话。不好的一面就是说，这个他要做不好他干脆就不做。那么如果真是有这个需要，那你不做谁来做呢？对不对？那么其实从心理学上研究啊，这个完美主义者其实就是一种骄傲的表现。为什么呢？我如果知道我能做好，我就好好做，哎，做好了我让你看看，你看我做多好。如果我知道我做不好的，我干脆就不要做。为什么呢？我怕丢人，我怕这个做不好，你看多没面子，对不对？看你这么无能，你就不想做。这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一种骄傲，不愿意丢面子嘛。因为人人都有面子，所谓面子是什么呢？其实骨子里面子就是骄傲。哎，那不讲太多了啊，就是啊，提一句哈。好，前面你看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个话是不容易做到的哈。 啊，这个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这个容易做到吗？按照人的本性很难做到的。你来逼迫我，我居然给你祝福，有这种事情？为什么？你如果看电影、看小说，都是叫去复仇的、复仇的，哪有什么给你祝福，对不对？那最近我说我看不少书，我就看那个，这个《基督山伯爵》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我看的电影。那这个人呢，就是去复仇的。那这个小说就讲到他复仇的成功了啊。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复仇，我们要给逼迫我们的人祝福。那你想，人怎么可能做到这样呢？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人怎么可以做到这个被逼迫还祝福人家呢？那这就是前面讲的啊，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人是做不到，只有上帝能做到。你看耶稣怎么做到？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戏弄他，他们鞭打他，嘲笑他。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说：“父啊，请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耶稣就是对这些逼迫他的人给他们祝福，却没有咒诅他。所以，我们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性情的话，就上帝的生命没有活在你里边的话，你是做不到为逼迫的人祝福的。啊，所以呢，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你必须被上帝改变，你才能做得到啊，被逼迫你的人祷告。被逼迫人祝福啊，好，15节，与喜乐的人同喜，与哀哭的人同哭，这比较容易理解的哈。16节讲到不要志气高大，富就卑微的人哈，该去讲谦卑。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不要以恶报恶，就是跟这个为逼迫的人祝福差不多啊。18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啊！这里意思说，我们要这个与人和睦。英文说 ，If it is possible， 如果可能的话 ，as far as it depends on you， 啊，这个英文就多了一句，他说 ，If it is possible， 啊，如果可能的话 ，as far as it depends on you， 如果是as far as it depends on you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取决于你的话，啊，就是你可以做主的话，啊，你一定要与人和睦相处。那有些时候，有些情况是你说了不算的，就是说你想跟人家和睦，人家不想和你和睦，那你就没有办法，对不对？这里说，如果是你可以这个就做主的话，你要尽量与人和睦，不要和人打架的意思啊。好，19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这句话就跟14节一样，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这个是也是很难做到的哈。那这里边呢，也有给我们一个提醒，什么呢？他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为什么我们不伸冤要让步呢？他后面有原因，什么呢？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当你遇到不公平待遇，别人逼迫你的时候呢，你怎么办呢？你不要自己去伸冤，而要怎么样呢？要让上帝为你伸冤。不是说你不冤枉，但是呢，你不自己去伸冤，你要让上帝去给你伸冤。那这个就跟14节啊有点不完全一样哈。14节告诉我们，我们要给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祝福。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自己去伸冤，不要自己去报仇，而要把这个事情告诉给神，神自然会为你伸冤。这里面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上帝不让我们自己去伸冤。还有呢，一个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上帝的时候呢，哎。这就是说明你对上帝的信靠。你说上帝啊，他对我如此之不公啊，但是呢，我不想自己去报应他、报复他，我求你为我伸冤。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把你的冤情告诉给上帝，就好像你到了你受了冤枉，你把你写个状子告上这个法庭，你说这哎，请求法庭给我处理。如果法庭
啊、判定他有罪，法庭自然就会这个审判他，那而不是我自己，我说只说这个他这个他杀了我家的亲人，我要自己把他杀了 ，OK， 我们不可以这么做啊，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啊，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不要自己伸冤，还有一个呢，我们这么做呢是把主权交给上帝，就是 honor God， 就是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啊，嗯 ，honor God 怎么说呢？就是啊，就是把这个就把这个权利审判的权利交给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是最终的审判者，对不对？是就是我们让主来做主的意思啊。那我知道这是很难做到的哈，所以我们如果不被上帝改变，人也是很难做到这样，对不对？好，那么下边呢还有一个原因，二十节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你看他说我们不自己伸冤之后呢，我们还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善待我们的仇敌啊。这个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这个话不容易理解啊。他说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想一想，假如说你有个仇敌，你本来应该这个以牙还牙哈，以血还血，可是你没有这么做，你却呢对他非常好。他饿的时候呢，他有需要的时候呢，你给他饭吃；他渴的时候呢，你给他水喝。你想想你的仇敌会怎么想呢？你的仇敌一定会为你的行为觉得自惭形愧，觉得哎呦天哪，我对他这么不好，他居然这么以善报恶哈、啊，对我这么好，他会觉得不好意思，对，哎，下面这句话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就是这个意思，让对方感到羞耻啊。然后说你不可以恶胜啊，你以恶啊不以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对待恶人要用善来回报他，就让恶人会感到羞耻，这样呢我们就以善胜过了恶。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有这种例子哈，有人看电影啊小说都有这种，就是有特别善良的人被人欺负之后呢，他没有去以牙还牙，他反而呢去善待他的敌人，让他敌人感觉到哎呦天哪，这个与他相比我实在是太恶了哈，太不讲究了哈，太没有这个这太没有风度了哈，人家这样对我，我怎么能这样对人家呢？哎，他就受到感动，他也啊不仅不是再是你敌人，反而成为你的朋友，对不对？这就叫以善胜恶啊。你看上帝的智慧就是如此之深奥哈，在人看来这个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你要是得罪了我，我一定要报复你哈，甚至十年之后我都不会忘了。你看很多小说啊电影都讲到这种复仇哈，打打杀杀，可是上帝告诉我们呢要原谅，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这也是上帝对待人的态度啊。那这背后一切都是因为爱的缘故，如果人没有爱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不会，对不对？那这是我想起一个故事哈，这个法国的一个作家叫雨果哈，他写了一部小说叫做这个悲惨世界啊，中文翻译叫悲惨世界。悲惨世界呢就主人公就叫冉阿让，对不对？他呢就是个这个原来品行不是太好的哈，从监狱逃出之后呢，这个这个寄宿到一个 priest， 一个这个 priest 这个中文叫什么啊、就是天主教的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寄宿到神父家里，神父招待他吃，招待他喝，然后他在半夜呢就逃跑了。逃跑的之前呢，他把这个神父家里的银的这个餐具啊，这个烛台呀、啊、都偷走，那可以换钱嘛，就跑了。跑了之后呢，他就被警察抓住了。被警察抓住之后呢，
警察就怀疑说他是不是在这个神父家里偷的东西，就把他押到神父家。这个神父一看就明白了，对不对？那他昨天晚上来寄宿在这里，然后他半夜逃走了，把他的东西偷走了，但是他自己东西他认识。这个神父呢，当时呢就这个灵机一动啊，就想起了上帝的话。上帝说，我们不要被恶所胜，而要以善胜恶。他就做到了以善胜恶。他怎么做到的呢？这个警察说，还说神父说，你看他偷的东西是不是你家的？这个神父当时就这个非常有智慧的说，哎呀，对呀，这就是我家的这个烛台。昨天晚上你走的时候，我给了你一对儿，你怎么只拿一个呢？还有一个在家里纳着没有拿呀。这警察一听 ，what？ 原来是不是偷的，是你送给他的。说是我送给他的。这个人阿让当时一听就明白了，他也没有反驳，他就心里非常受感动，他就觉得说，哇，你看，我本来做了个恶事，他不仅没有以恶报恶，他反而以善来报恶。他就从此良心发现，就决定说我一定要做个好人。然后他就发愤图强啊，就做了一个好人，然后就做成一个市长，当了个市长。但是呢他确实犯过命案啊，这个然后呢他就有一个警察呢就一直追着他不放，就后来这个警察就发觉这个市长就是当年逃跑的这个人阿让。最后呢这个电影结束的时候呢，他俩站在河边，这个人阿让有好几次就抓到了这个警察，就可以把这个警察一枪打死，可是人阿让没有，人阿让放了他，让他走了。而这个警察呢却穷追不舍的就追着这个人阿让，最后追到这个河边的时候，这个警察呢就对这个人阿让说，问他说，他说为什么你好几次都放我走了。那我不记得人阿让怎么说的啊， exactly word 的意思，人阿让的意思就是说我赦免了你啊，因为我曾经被别人赦免，所以我赦免了你。最后这个警察啊就当时良心发现，就被人阿让这个以善报恶这个行为感动了，就自己把自己打死了，就掉在河里，这个电影就结束了。这就是一个这个雨果用了圣经这个原则来描述人间的这个人性的那种丑恶啊，和怎么样人性的善良啊，这个我相信他一定是读了这个圣经，读得非常好，才能写出这样的反映出这样的这个一种啊人内心的征战哈。那我最近就看了很多这个西方的和中国的很多小说，你就发现中西方的文化哈有个很大的差别。你比如说鲁迅嘛，鲁迅讲到人间的疾苦哈，穷人怎么受压迫哈，然后这个有钱人怎么逼迫穷人呐，人怎么样互相欺诈呀。那你看这个欧洲这些小说也同样讲人性的丑恶啊，比如说最近我看了一个巫毒孤儿啊，这个英文叫做 Oliver Twist， 哎呦，看得我心情这个一开始这个就这么可怜一个小孩子啊，一个孤儿被卖到孤儿院受虐待，哎呦，看得我这我也是难受。哎，你看到这个西方的小说和中国的小说都讲了人性的丑恶，但是呢结局往往是不同的。这个中国的小说呢结局呢就是没有盼望，就是这样的悲惨。你看人性就是这样，旧社会就是这样吃人的社会。可是西方的小说呢往往都有救赎在里边，比如托尔斯泰的复活也讲到人犯罪之后呢忏悔，然后呢得到新生叫做复活，对不对？这个巫毒孤儿也讲了，也是讲到遇到好人，然后这个正义怎么战胜邪恶，都是啊，就是给人有盼望啊，就是 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宗教的思想浸透在文化里边，让人看到希望，让人看到人性虽然败坏，但是因为有上帝在，所以人可以有复活的盼望。这就是东西方文学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好了，讲太多了，今天12章就讲到这儿啊。希望这个大家好好读读这段不难读，就是做到不容易啊。所以能够做到这个以善胜恶，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将身体献上当活祭，然后呢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思意念被上帝给改变。人如果没有这个脱胎换骨的改变，人是做不到以善胜恶的。好，今天就到这儿。